神的信息。因为大部分人还不认识我，所以我在这里有一个简单的介绍。我是在北京出世，然后我就是6岁的时候去香港，所以我是在香港长大，我小学、中学是在香港。然后呢，我是来美国读大学的。那我是在读大学的第二年级的时候，就有机会信主认识神。那之后呢，我的生命就是有很不一样的改变，有一个很大的改变，就是我在我跟神的关系上，我就是觉得我真正的人生的开始是我信主之后的那一刻就开始。然后我是在大学里面，我是读电机工程。然后呢，就是在一直是在马里兰州这里，就是1991年到2006年都是在这个马里兰州。然后2007年到现在呢，我是搬到去Minnesota明尼苏达州，在那里是做工作，做电这个电子工程师。然后大概4年前左右，我就开始晚上也开始有读神学。不知道大家就是看我的样子会不会觉得好像有一点熟，因为我的姐姐曾经就是2次来过这里，她叫做谢婷，我叫做谢静，进步的进。那有些人问我，就是我结了婚哈，我有3个孩女孩，2岁、4岁、8岁，所以有些弟兄姐妹他就问我，就是你有一个负担的工作，然后你有3个很小的小孩，然后你在教会也有侍奉，然后还要晚上要去读神学，那你会不会很辛苦？那我就跟他们说，会有一点辛苦，但是也不辛苦，因为是有盼望。你知道，你为什么要读这个神学？是回应神的呼召。所以我们圣经里面讲到，基督徒3个很重要的这个品格，就是信、望还有爱。圣经里面讲到，其中最大的就是爱，但是爱还不是最基本的啊，盼望比爱还更基本。因为在这个世界上，事实上有很多人他感受不到神对他的爱，他也感受不到家人或者朋友对他的爱，但是他还是活下去。但是如果一个人他真正的是没有希望，真正的对自己对世界没有希望，他1分钟也活不下去。但是呢，比盼望更基本的是信。因为在希伯来书11章那里我们读到，就是信就是我们所望之事的实底。这个意思呢，就是信心是盼望的一个根基，我们在信心的这一个的根基上我们才有盼望。那希伯来书讲信心跟保罗讲信心是不一样，保罗讲的信心是向后看，向十字架那一个方向来看，看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做了什么东西。但是希伯来书讲信心是向前看，是向将来看。那我们基督徒的人生其实就是一个信心的人生，是一个信仰赛跑的人生。我们很多人在成为基督徒之后，我们就是在这一条的路上在赛跑，在跑步。但是呢，跑步的时候呢会累，所以呢很多人就是刚刚成为基督徒的时候很起劲，很高兴，跑得很有力量，也很有冲劲，也很喜乐。但是后来呢因为各种的原因，可能开始有谈恋爱，或者开始建立了家庭，开始有了小孩子，开始工作很忙，然后呢就是慢慢的就变得有一些的疲累。从原来是跑步变成是走路，从走路变成是散步，从散步变成是只是站在那里，甚至是退步。那为什么会出现这样子的情况？当我们基督徒为什么当我们有时候觉得会跑这一个信心道路的上面的时候，我们会觉得累呢？当我们的信心出现就是问题的时候，往往就是因为我们信心的对象是出现了问题。意思就是说，当我们跑这一条路的时候，我们的信心的对象不是 对准神，不是对准耶稣。我们信心的对象是对错了，我们的对象可能就是这个世上的人所追求的那一些的事情。基督徒所追求的是什么事情呢？一个幸福的家庭，听话的儿女，一个好的职业，一个好健康的身体，一个没有担忧的退休的生活。但是这些事情其实也是没有信神的人他们所追求的。但是这个分别是什么？分别就是基督徒他是用圣经、用神作为一个帮助，让他们可以达到这个世人也追求的这个的目的。那世人只是用世上的方法来达到这个目的，但是很多时候基督徒是用神给我们的方法达到同样的这一些的目的。但是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我们这个信心的这一个对象就是弄错了。所以呢，在美国做基督徒其实是你可以说是很容易，但是你也可以说是很难。很容易，因为你信主之后有人会跟你握手，有人会给送花给你，你不会受到逼迫。但是难的地方呢，也是这个样子。难的地方就是我们的信心没有接受到挑战，没有，就是我们没有被我们所信的这一个的信仰受到逼迫，以致到很多人他们其实不知道他们的信心的情况是在哪里。如果今天我们在美国，我们信主的话会受到逼迫，信主的话是会受到社会的这个就是排挤，或者是家人对我们的这个逼迫，那我们还会不会坐在这里呢？其实这一个问题就是希伯来书要讲的一个问题。希伯来书作者在第十一章、十二章就是讲这个问题。因为当时的这个信徒他们已经很累了，他们当时的信徒都是一些就是从犹太教刚刚改信基督教的那一些新信的那些信徒，但是当时已经开始有逼迫了，信仰不可以再带给他们任何的好处，反而会带来逼迫。当有这样子的情况之下，他们还是不是继续的来聚会呢？他们是不是还继续的来持守这一个的信仰的这个菜程呢？他们很多人当时已经开始没有聚会，以知道这个作者在第十章那里跟他们说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然后要彼此的来劝勉要知道那日子临近的时候更加要如此。然后呢，他在第十一章的时候呢，就举例了很多在旧约里面的这一些的信心的这一些的伟人，他们的事迹来鼓励他们继续的来再跑这条的路。然后到第十二章的时候就讲一个总结，就是我们既看见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绕着我们，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残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仰望为我们创始成终的耶稣。希伯来书的作者他劝勉这一些的当时的这一些的信徒，你们不要回去犹太教。当你们累的时候，当你们觉得这个信仰不可以带给你们任何好处的时候，他们很想回到犹太教，因为回到犹太教之后呢，他们就不会受逼迫，因为犹太教是一个历史很悠久的一个的宗教，罗马政府他们不逼迫犹太教，所以他们很想我们回去犹太教就算。但是希伯来书的作者就是跟他们说，不要这样子做，因为耶稣比旧约一切所代表的更美。旧约耶稣比旧约的天，就是旧约的先知更美，耶稣比摩西更美，耶稣比约书亚更美，比亚伦更美。耶稣他所带给我们的新约比旧约更美，耶稣他自己是一个更美的大祭司，耶稣他所献上的这一个的祭也是一个更美的祭。所以希伯来书的这个作者就是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写这一封信，来鼓励当时的基督徒 让他们继续的来跑这段道路。所以我们今天我们想就是看第十二章一到三节，这里这个是一个总结。我们从这三节的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作者给我们有四种的角度来看我们应该怎么样继续的来跑这一个信仰的赛程。第一个角度是什么？第一个角度就是我们要环望，就是 look around， 环望。当我们环望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什么事情？当我们环望的时候，我们会看见我们身边是有许多的见证人。在旧约的时候，任何的事情凭着两三个见证人就可以定准。但是如果我们在看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的时候，那里的见证人不只是两三位，被点名的见证人有十七位。当我们看在十一章这十七位这一些的见证人他们的生平，他们所做的事迹的时候，我们可以将他们的信心来归为不同的类别，可以归为七类。第一类的信心就是以亚伯为代表的信心，这一个信心是一个敬拜的信心。我们基督徒这个信仰赛跑的起点首先由敬拜开始，亚伯所代表的就是敬拜的信心。亚伯因着信献祭与神，比该隐所献的更美。什么叫做敬拜的信心？就是在敬拜的当中，他知道神是在这里，他知道这个亚伯，他知道他所献的这一些的这个羊，这个羔羊，最终不是这个羔羊可以拯救我，最终是这个羔羊背后所代表的那一个救赎主神的羔羊，他可以除去我的罪。该隐献祭的时候只是普通的献了土里的一个出场，没有背后没有信心在里面。这个对于我们来说有什么意义呢？我们今天我们做基督徒，我们在敬拜的时候，我们有没有一个敬拜的信心？什么叫做敬拜的信心？耶稣说任何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集，我就在他们的当中。你相不相信神今天在这个时候，这个早上，在这个地点就在我们当中？你相不相信？如果你相信的话，你会什么时候来到这个聚会的地方？如果这个聚会是十一点开始的话，而你相信神真的是在我们当中的话，你会不会十一点零五分才来的？或者你会不会只是十一点准时的来的？你会不会就是早一点来到，在这里预备迎接神？不是要神在这里等你，而是我们在这里等候神，等候神在我们的当中来彰显他的荣耀。如果我们有敬拜的信心，我们会不会我们人是坐在这里，但是我们的心是想着等一下可以吃什么东西，或者等一下下午有什么节目，或者明天星期一我的工作会怎么样？敬拜的信心就是神，我们虽然看不见，但是我相信在敬拜的时候他就在我们的当中坐着，对吧？第二种的信心呢，是以以诺为代表的信心。以诺所代表的这种的信心呢，就是与神同行的一个信心。以诺他六十五岁的时候呢，就开始与神同行。他与神同行三百年，他三百六十五岁的时候就不见死，就被神接取。他与神同行，当时的人活到几百岁是一件很平常的一件事情。但是在诗篇九十篇那里，我们知道在摩西的那一个时代，人的岁数已经是七十岁，如果是强壮的可以活到八十岁。但是如果我们看就是以诺，他六十五岁开始与神同行，那他一生的岁数是三百六十五岁。那按照比例来说呢，就是好像一个七十岁的人，他十二岁开始就已经与神同行，或者好像一个八十岁的人，他十四岁开始就已经与神同行。 意思就是说，他在他生命当中很早的一个时候就已经开始与神同行。在这里我看到就是有很多的就是年轻的弟兄姐妹还留在，可能还没有认识神，但是神如果在我们这么年轻的时候，在我们读书的时候已经让我们有机会来认识神，原因是什么？原因是他想我们提早的来与他同行，提早的来侍奉他。一个与神同行的人就是一个侍奉神的人，同样一个侍奉神的人也是一个与神同行的人。如果神在这么年轻的时候就已经让我们有机会认识他，他不是想我们等到退休之后我们才来侍奉他，他是想我们就是趁我们还有年轻还有力气还有记忆力的时候，还讲话还清楚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将我们最好的来献给主，很年轻的时候就开始与他同行。第三类的信心是以挪亚所代表的信心。挪亚所代表的信心是什么信心？这个信心呢，就是一个敬畏神的信心。因为挪亚他当时所身处的这一个的世界，跟我们今天所身处的世界是非常的类似，都是非常邪恶的一个世界。挪亚当时在神的面前是一个义人，所以呢，他的生活、他的见证、他的品格，跟当时这个世界上的这一个文化、世界上其他没有认识神的他们的生活品格是完全不一样。他是在这个希伯来书第十一章那里提到，就是他是有敬畏神的这一个信心，他有敬畏神，他因着敬畏神，以致他就盖这个方舟，但是是给人来取笑。那我们基督徒，我们今天是怎么样？我们今天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品格、我们的见证，我们跟没有信主的人有没有不一样？有没有什么分别？我在今年八月的时候我听到一个见证，是黄广群孙牧师的一个的见证。他是讲到他的这个他太太的母亲，他的一件的见证，是在中国发生的一件事情。他说就是他的外母是岳母，对，他的岳母是在中国的农村来生活，是一个很爱主的一个姐妹。但是呢，她呢就是但是她有一个很深的一个近视，要戴眼镜。然后她在这个村庄里面的时候呢，有一个很顽皮的一个小孩子。这个小孩子呢，他呢就想就是就是怎么样可以呢，就是 trick 是一个他的这个愿。然后他就想到一个方法，就是呢将一条绳子就是摆在这个就是村庄的门与门之间这个地上面，就是用一个绳子来绑着。所以呢，当这个岳母走出街上的时候呢，如果不小心的话呢，就会被这个绳子呢来摔倒，然后就趴在地下，然后整个眼镜呢就烂了，然后他呢就会很高兴。他真的是这样子做，然后这个他的外母呢真的是被这一条绳子呢来摔倒了之后呢，这个小孩子呢就很快的就走，一路走一路笑，哈哈哈哈哈哈哈哈。然后呢，这个外母怎么样跟他说？外母呢就说，小朋友你不要走，我不会打你的，耶稣爱你。他就是这样子说。然后这一个小孩子他听到是他有这样子听到，但是他不觉得有什么特别，他继续的在有第二第三次都同样的是这样子做。那这个岳母也真的是第二第三次也被这一条绳来摔倒，但摔倒之后他也是讲这一句说话，小孩子不要怕，我不会打你的，耶稣爱你。以至到在试多几次之后呢，这个小孩子他一看见这一个岳母出来的时候，他就说耶稣出现了，耶稣出现。当时的村庄里面其他的人也说 他就是耶稣，这个就是见证。这个其实也是跟就是《使徒行传》怎么样讲基督徒的来源是很有关系。基督徒的名字不是我们自己安给我们自己的，基督徒的名字是没有信主的人，他们看见我们有不一样的见证，以致他们认定我们是跟过耶稣的。他们看见我，就是好像看见我们，就是好像看见耶稣这样子，而知道他们说这帮人叫做基督徒 ，because they are the people that follow the way， 啊，他们就是跟随耶稣的那一些的人。刚才我讲的就是我想到一个例子，就是讲到就是当我们当中年轻人怎么样提早的来侍奉时，有一个例子，就是大慕道家穆迪，D.L. 穆迪。D.L. 穆迪呢，他是一个一天不传福音，一天晚上就那天晚上他就睡不着觉的一个人。他是在芝加哥的那里就是有牧会。有一天晚上呢，他又出去芝加哥的这个街道上面来传福音。那传福音之后呢，回到家里的时候呢，有他的朋友就问他，你今天晚上带了多少人信主？然后穆迪说，我今天晚上带了两个半人信主。那这个朋友问他，是不是有两个大人一个小朋友？然后穆迪说，不是，是有两个小朋友一个大人。因为一个小朋友当他信主的时候，他还有一生的时间来服侍神，但是一个大人信主的时候，他只有下半生才可以服侍神。所以呢，一个小朋友在神的国里面，他是就被算成是一个整个的人啊，但是一个大人算成是一个半个的人。所以今天晚上他说有两个犯人，两个小朋友，一个大人。所以这个就是刚才我所讲的，在我们当中啊，你是小朋友还是大人呢，就看你什么时候来开始侍奉神。那第四种的信心呢，就是讲到亚伯拉罕的信心。亚伯拉罕的信心这里呢，讲到他几件的事情，讲到他就是在异地做客旅的信心，讲到他跟随神的信心，但是最重要的呢，就是讲到他在献以撒这件事情，他所显出的这个信心。他所显出的这个信心呢，是一个完全的信心，因为这个是一个非常不简单的一个试验。神要亚伯拉罕将他的独生的儿子以撒献上作为燔祭来给神。那当时的文化里面呢，这一个是在没有信神的这个外邦的文化当中，献婴孩给他们的偶像，这个是有这样子的事情。但是这样子的事情是耶和华绝对是禁止的事情，也是绝对违反了神的本性的一件事情。因为神的本性是要我们爱爱我们自己爱我们的邻舍如同自己，也爱我们的父母，爱我们的儿子。但是神现在却吩咐亚伯拉罕，你要将你的独生的儿子来献为燔祭，就是用火烧来献给神。那怎么当亚伯拉罕听到这一件的事情怎么办？那这件事不单只是违反神自己的本性，人自己的神自己的属性，这件事情也违反了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因为神说，在这个以撒的当中，我的后裔是在这个以撒的当中才是算为我的后裔。你的后裔就是会有好像地上的沙天上的星这么多，就是借着这个以撒，国度会由他而出，君王也是从他那里而出。那所以呢，神现在命令亚伯拉罕的这件事违反了神的圣情，而且呢也违跟神之前所讲的应许完全的是也是有抵触。如果以撒死了之后，神之前跟我所讲的那些的应许怎么样可以实现呢？那亚伯拉罕在这一种的情况之下，他怎么样做呢？圣经就是讲的，他就是有信心，因着信将以撒献上。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信心？这个信心不是一个爱心的试验，好像就是彼得问，好像就是耶稣问彼得，你爱我比 这些更深吗？神不是问亚伯拉罕，你是不是爱以撒比我更深？神没有问他这个问题，这个不是一个爱心的试验，这个是一个信心的试验。因为神叫他做的这件事情违反了神的本性，违反了神的应许，直接的有冲突。那神的诫命亚伯拉罕不可以不听，但是神的应许也不可以不实现。那亚伯拉罕怎么样选择呢？他选择就是将以撒献上，因为在他的信里面他相信神可以叫以撒复活，这个是唯一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在当时来说，复活不是一个在人的思想里面的一个观点，但是他因着信，他相信神有这个的能力将这个以撒可以复活，以知道虽然他是死的，但是神有能力让他复活。所以在罗马书那里讲到，亚伯拉罕所信的神是一个叫死人复活的神，是一个叫从无变有的一个神。从无变有就是讲到以撒这件事情，以撒是本来是变有的，但是后来有从死里复活，也是讲到以撒的这件事情。他相信的神是一个可以令死人复活的一件事情。然后呢，第五种的信心呢，就是讲到就是以撒、雅各还有约瑟的信心。这三个讲到他们这三个人的时候，都是提到他们临终的时候、晚年的时候所做的一些的事情。所以呢，他们的信心呢，就是至死忠心的信心。很多人他们就是信神的时候，当初的时候很有信心，但是越走越没有信心，去到就是晚年的时候信心反而是软弱。但是我们看到在这三个的这个以撒、雅各还有约瑟的时候他们就是在临死的时候也显出他们的信心。雅各他在临死的时候在跪在床上敬拜神，约瑟临死的时候他也要特别有吩咐，要将我的遗体送回这个一个的迦南地，因为这个是神所应许给我们的地方。至死忠心的信心。第六种的信心就是以摩西为代表的这种的信心。摩西所代表的信心就是一个得救的信心。摩西的侍奉就是让以色列人可以出埃及，等一下我会再讲这件事情。然后第七种的信心呢，就是约书亚的信心。约书亚的信心是一个得胜的信心，他就是带领以色列人从迦南地进入就是从这个旷野进入迦南地，这个是一个得胜。得救呢是白白的，但是得胜呢是要付代价。得救是白白的，我们可以看在红海里面所发生的事情，我们就知道当这个以色列人出了埃及之后来到红海的面前，前面有红海，后面有埃及的追兵，那他们怎么办？摩西在这个时候他跟以色列人说，你们只管站住，不要作声，看耶和华今天在你们身上要行的救恩。这个就是救恩，救恩你没有份，你不需要动任何的东西，你讲话也不需要讲，你只管在这里站住，看神为你所成就的救恩。但是当他们要进入这个迦南地进入这个耶利哥城他们第一个大城市的时候，他们不可以什么都不动，他们要围绕这一个的大城头六天每天一次，第七天围绕这个耶利哥城七次。然后时候到的时候，他们要大声的呼喊，大声呼喊之后，这个城墙就倒塌。之前叫他们不要作声，现在他们要大声的呼喊，因为你要得胜，你要付代价。基督徒，如果你真的是重生得救的，你已经是得救，但是不是每一个得救的基督徒都是得胜的基督徒。关键就是有没有付代价。我们可以想一想，一个小孩子他的出世，一个 BB 生下来的时候，这个是他完全不需要付代价，是他妈妈在付代价，是他身边的人在付代价。他这个生命跟自己的功劳 功劳完全没有关系。但是如果这一个小孩子他要成长的话，他就开始要付代价，他要开始学习怎么样吃奶，他要开始学习怎么样就是睡觉，他要学习怎么样穿衣服，怎么样绑鞋带，怎么样看书，怎么样来就是学怎么样讲话，这些都要付代价。如果你要成长的话，你就要付代价。基督徒也是，我们的救恩是白白的，我们没有做什么，神就救了我们。但是如果我们要成长的话，我们要付代价，我们要学习，我们要学习圣经，我们要学习神的真理，我们也要学习怎么样来 practice 我们所认识的真理，这些都需要付代价。得救是白白的，得胜要付代价。所以第一点，当我们跑这一个信心赛程的时候，第一个角度就是环望。当我们环望的时候，我们就看见我们身边有许多的见证人，这些的见证人其实在教会的历史的当中也有在有时也是充满了这一些的见证人。在美国的这个教会英国的教会韦斯里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见证人。在中国的教会，黄明道牧师尼托生都这个牧师，他们都是很好的见证人。这些都好像云彩一样围绕着我们，成为我们在跑这一个信仰赛程上的一个鼓励。基督徒是需要有榜样的，我们是需要在我们的身边可以有榜样。基督徒呢，很多时候都需要谦卑，但是在榜样这件事不可以谦卑，因为我们要做信徒的榜样，在言语、行为、信心、爱心、清洁上都要做信徒的榜样。我们自己需要成为其他人的榜样，我们也需要其他人的榜样成为我们的榜样，成为我们的鼓励。好，第二种的角度是什么？第二种的角度呢，是内望，向自己里面来望。当我们内望的时候呢，我们会发现两件事情，就是我们会发现有各样的重担，还有容易缠累我们的罪。这两种的事情呢，就是拦阻我们来跑这一个天路的这个 barrier 这一个的障碍。各样的重担是什么意思？各样的重担呢，是多数每一个人有不同的重担。最就是普通的一些重担，就是我们背负着我们的罪，神已经就是赦免了我们以前所犯的罪，但是我们还赦免不了我们自己的罪，我们还背负着我们没有信主之前的一些的罪，或者我们信主了之后我们所跌倒的那一些的罪成为我们的包袱。我们觉得我们实在是不配，我们觉得我这样子的人还可以成为基督徒，还可以配耶稣来给我有奖赏吗？我完全不配，既然不配，那就慢慢走算了。就是这一种的这个是很普遍的一种的重担，就是神已经赦免了我们，但是我们还在背着这一个神已经赦免了我们的这个罪。还有呢，就是有什么重担呢？昨天晚上跟弟兄分享的时候，有些人说灵修可能也是一个重担，就是每天早上要起来6:30要起来灵修，可能就是成为一个重担这个也，你什么时候知道你已经累呢？就是你跑这个信心赛程的时候，你什么时候你就是什么的就是 evidence 让你可以知道你已经累呢？就是当你灵修，当你传福音，当你侍奉神，这本来是应该很喜乐很高兴的一些的事情，但是反而成为你的负担的时候呢，那这个就是一个的indication 你已经累了，已经累，需要呢就是调整一下，需要重新的来调整一下啊。灵修是一件很享受的事情，不是，其实是真的是很享受的事情就是好像就是在吃一餐很丰盛的一个属灵的筵席的一件事情，本来不应该是一件累的事情。 而且呢，就是传福音也是应该是一个很喜乐的一件事情，也不应该是形成了一个负担的一件事情。侍奉神也是，当然就是我们要有智慧来安排各种各样的时间。OK， 那重担不是十字架，重担呢是我们自己给自己，或者是世界上面的人给我们。十字架呢是神给我们的，十字架就是我们要遵从神以需要付出的代价，那个就成为我们每一个人不同的十字架。但是重担呢是世界上的人给我们的。有什么重担？还有一些重担就是有一些人的家里呢又非常的清洁，我也很羡慕，但是他们这个背后他们所付出的代价呢，就是每天可能要用一两个小时来打理这一个的家，一粒尘都不可以出现在他的家里面啊。但是呢这个其实也是一个重担啊。没有信神的人他们的家很整洁，很多时候很整洁哈，因为他们的整个的希望就是在这个家里面，他们的家就是在地上啊。但是如果一个基督徒他每天他有两个小时的时间来清理这一个的家啊，却没有十分钟的时间来看一看圣经，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那他的这个 priority 是弄错了。这里也讲到我们要就是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罪在这里呢是一个单数，重担是一个复数，所以这里所讲的罪呢是一个罪，指着某一个罪。什么罪呢？如果我们就是看希伯来书的时候，我们知道这里所讲的是什么罪，这个罪就是一个不信或者小信的罪，小信也是一个罪，否则的话耶稣他不会责备他的门徒小信的人呢，小信也是一个罪。当时的那些的基督徒就是有这个问题，他们觉得有逼迫来了，那我们不聚会就算了，如果我们聚会的时候给人抓去那怎么办，在监狱里面怎么办，他们小信。所以呢我们小信这个罪呢是缠累我们，那重担是会让我们跑得不快，但是呢小信这个罪呢就是让我们跑都跑不动啊。当你没有信的话，没有信心的话，你跑不了这一条的道路，好，因为这一条的道路是信心的一个菜谱。所以第二个角度就是内望，看我们自己有什么拦阻，我们要将这一些的拦阻除去。第三种的角度呢是前望， look forward, look ahead。 当我们前望的时候，我们就是看我们前面的那个路程，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我们需要忍耐，因为基督徒的这个赛程不是100米的赛跑，是一个马拉松的一个赛跑，所以呢是需要有忍耐，因为我们还在这个地上，耶稣还没有来，所以我们需要有这个忍耐。然后呢要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奔跟跑是不一样，奔是一定是有方向的，而且呢一定是快的，而且一定是最直接。跑呢也可以快跑慢跑，我出去跑一个圈也叫做跑，但是这个都不叫奔。奔是直接达到目的地的，用而且是用全用尽力的来奔向一个目标，这个叫做奔。他说我们要奔那摆在我们前面的路程，基督徒不是走天路，我们是奔天路，我们要用就是100米的这一种的这干劲速度来跑这个马拉松，这个就是那一个的 picture。 那路程是什么意思？路程这个字在新约里面出现的，就是原文在新约里面出现的有5次，2次是被翻译成征战，2次被翻译成仗，打仗这个仗，1次是被翻译成尽心竭力。所以奔那摆在我们前途的路程，这个不是纯粹是一个路程这么简单，这个是一个征战，这个是一个打仗，打那美好的仗，这个仗其实就是个路程，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那一个仗也是这个路程。所以呢我们跑这一条的路上面，就是跑得好不好，不是纯粹是我们个人得失的问题，这个是关联到神的荣耀的问题，因为这个是一个征战。 就是好像就是乐伯他就是受试验，乐伯他可不可以就是通过这个试验，不是纯粹关乎乐伯自己个人的问题，是关乎到神的荣耀的问题，是关乎到神的仇敌有没就是有没有机会在神的面前夸胜的一件事情。我们基督徒我们跑这一个信心的赛程也是这样子，当我们就是跑不好的时候，不是我们自己的失败这么简单，我们也会让仇敌有借口来就是做他的控告。那第四种的角度呢，就是最重要的第四种的角度是仰望 look up。 当我们仰望的时候，我们会看到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在天上面坐在父神的右边。仰望是最重要，因为整个基督徒的这个赛跑的关键就是看我们有没有仰望，因为信心这个力量是从望向耶稣这里来的。什么叫做仰望？什么叫做仰望？仰望就是我们用信心的眼睛来注视着耶稣。基督徒的信望爱都是跟这个我们都是跟这个耶稣是有关系。什么时候我们第一次用信心来仰望耶稣，这个就是我们得救的时候。但是我们得救了之后，我们就不是将闭上眼睛或者将我们的眼睛看世界，得救了之后也需要继续的仰望耶稣。第一次的仰望是得救，继续的仰望是让我们可以成长。什么叫做盼望？盼望呢，就是基督在我们的住在我们的心里，成为有荣耀的盼望。基督住在我们心里，我们就有盼望。基督没有住在我们的心里，世界的东西在我们的心里，我们自己的事情在我们的心里，我们就没有盼望。所以呢，盼望就是基督住在我们的心里。什么叫做爱？爱就是活出基督。我们在生活上、言语上、工作上、教会当中，我们活出基督，这一个就是爱。所以基督徒信望爱都是跟耶稣有关系，而且也是跟信心是有关系。因为基督徒的生命的起点是信心，终点也是信心，因为耶稣他是创始成终，终点也是耶稣，根基也是耶稣，当中的内容也是耶稣。就是用信心开始，信心结束，然后根基呢是信心也是耶稣，内容是信心也是耶稣。所以基督徒是信徒也是基督徒 right？ 因为每一件开始、终结、根基、内容都是信心，开始、终结、根基、内容都是基督徒，所以我们叫做信徒。我们不是妄徒，也不是爱徒，我们是信徒，我们也是基督徒。耶稣怎么样？耶稣这里说他因为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的右边。摆在耶稣面前的其实是十字架，但是在这里说耶稣他因为前面的喜乐就轻看十字架，所以呢，这个叫做信心。他没有上十字架之前，他已经看到上了十字架之后所发生的喜乐，而且这个的喜乐已经在没有上十字架之前成为他的动力，要上这个十字架，这一个就叫做信心。当我们有信心的时候，我们就看见那些还没有发生的事情，而且呢，虽然没有发生，但是在我们现在这一个境况的当中，已经发生在我的生命的当中，这一个叫做信心。所以耶稣在这里呢，他就是已经成，就是有一个给我们有一个信心的这个的榜样。所以呢，就是在一个这个基督徒这一个的赛程的当中，如果你觉得你累了，或者你觉得你已经跌倒了，你没有力气重新的再站起来，你甚至呢是想算了，我不如 take a vacation from being a Christian， 就是基督徒可不可以请假或者我请两个星期假，我这两个星期我不做基督徒，我作为以前我没有信主之前这种的生命，是会不会这样子就可以就是 recharge 我呢？不可以，基督徒是没有请假。但是呢，当你累的时候呢， 怎么样？今天的这一段的经文就是给我们有四种的角度来看。第一种的角度，环望，这个其实是看过去。第二种的角度呢，是内望，是看现在，现在有什么拦阻我。然后第三种呢，是前望，前望的时候我们是看将来，是看它摆在我们这个看，就是看这个前面的这个路程。最后最重要的是仰望，仰望就是看永恒，因为耶稣坐在父神的右边，右边是代表什么？代表权柄，代表能力，代表被神所悦纳。基督已经是得胜，当我们累的时候，我们要看基督，他已经是得胜，我们要将他的得胜成为我们的得胜。怎么样可以这样子做？你要仰望他，你不要看你的疲累，不要看这个困难，不要看这个环境，你要仰望他。当你仰望他的时候，你会看到他已经坐在父神的右边，他已经是得胜，他的得胜也可以成为我们的得胜。这个就是我们可以来奔跑前面道路的这四种的角度。让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的需要，你知道当我们在基督徒的这个路程的当中，有时候我们会累，有时候我们会跌倒，甚至我们已经跌倒了很多年，一直的没有站起来。但是天父，你知道我们的情况，你的话语在当中，你给我们有力量，给我们有光照，给我们有指引。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的目光不是注视在我们现在自己的这种的情况，让我们多看耶稣，多仰望耶稣，看到他的得胜，看到他在天上面，在神的右边为我们代求，因为他就是我们的大祭司。也让我们环望，看我们身边有很好的见证，许许多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绕着我们。求天父，你也让我们看我们自己的生命当中有什么的罪拦阻我们来跑这一个的天路，也让我们可以认清神你给我们所跑的这一个的路程。因为每一个人神你给我们的呼召是不一样，你让要我们所跑的这一条的路也有不一样。求神你让我们每一个已经信了你的人，我们可以清楚神你个人对我们的呼召。求神你帮助我们，跌倒的我们重新的来再站起来跑这一个的天路。在我们当中如果还有人还没有认识耶稣的话，求神你也怜悯他，让他可以就是也参与这一个的差事，让他可以在当中的时候，他可以经历到什么是一个丰盛的人生，什么是一个不是为自己而活，而是为神的荣耀而活的人生是一个怎么样的人生。感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
阿门。